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大家的带，谢谢大家的带导。这两个要关起来。谢谢大家的带导啊，那个巴西短宣队两礼拜前回来，实在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啊，那我们能够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也完成神所托付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做一些造就的工作。每年一次的短宣哈，是我这20年来每一年的年度大事。去之前呢，都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安排行程，准备讲到的材料，还有为自己祷告，为当地的同工弟兄姐妹祷告。每次去之前都很兴奋。回来之后呢更兴奋，我很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尝到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喜乐。每一次去呢都会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会遇到一些特别的人特别的环境特别的事情。这次呢大概有两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吧。第一个呢是在第二站的时候我感冒了。我几乎没有说在短宣的期间感冒过，但是这一次实在可能是因为当天晚上那个冷气稍微强了一点所以就不太舒服有几天的时间呢声音是沙哑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非常的包容还是我们一起这样的走过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遇到的这些朋友们都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遇到两位，他说他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我们在去之前，我们也有一些了解，但是当我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还是蛮惊讶的，感到就是说，我们是神所真的是很赐福的，我们的学历都很高，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没有学习的机会，当然这还是次要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听到福音，要听到福音。那我们这次短宣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想今天也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我们现在读第一段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26:19-20，《使徒行传》26:19-20，我们请弟兄把我的 PowerPoint 打出来，然后后面的 Monitor 也请打开啊。哦，对不起 ，OK， 好，原来这个控制在我手上，他等我控制的。OK， 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使徒行传》26:19，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因为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也能够战胜罪恶死亡的权势。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你不只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过来，你更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你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那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啊，我们今天再次在思想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一个意象的时候，主啊，愿意主你的话真是那样的活化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被你自己所激励，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边呢，保罗在19讲到说，亚基帕王啊，对不起啊，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很有意象的人，对不起，我这个，OK， 好，谢谢主。 OK， 保罗是一个很有意象的人啊。那圣经里面记载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去大马色途中抓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然后呢，在他旅途的旅行步道的途中，有一次呢，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那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主耶稣也跟他显现，在异象中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充满异象的人，这是为什么他一直努力不懈的尽心尽力的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知道当我们有异象之后，我们就有了使命，就有了方向，就有了目标，我们可以集中精神体力去完成它，不达目标不会终止。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异象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得过且过。我们想到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不知道摩西什么时候他要下西乃山，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就圣经描述说什么，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一个没有意向没有目标的人生。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好像这样子？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就灭亡，就浮作非为了。所以我要问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吗？你是个有意向的基督徒吗？你可能会说，我如果有保罗那样的意向的话呢，那我也会很积极的去传福音。其实呢，我想这也不能怪你啊，因为主耶稣的门徒呢，他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他们也曾经有这样的困惑。所以我们来读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我这个上面有哈，我们看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哈。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他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哈，讲到十一个门徒呢，他们到加利利去啊，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他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他们见了他就拜他，因为这些门徒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这个拜他是一个用敬拜神的一个方式来拜他，主耶稣也接受他们的敬拜，因为他就是神。可是你发现后面为什么有一段说，然而还有人疑惑呢？他们在疑惑什么呢？在疑惑什么？我认为他们有两点。第一个呢，这位老师到底是谁？到底是谁？死了又复活了，他的身体也不一样了，可以一下子出现在这里，一下出现在其他的地方，他也不再跟他们在一起。那这个老师到底他要做什么？他是谁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门徒我到底要做什么？因为以前他的老师带着他们去，如今老师不在了，那我要做什么呢？这会不会也是你的困惑？有可能是吧。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给他们答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就是那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父原为一。你们不要再迷惑了，不要再困惑了，我就是那位神来到世上道成的肉身。这句话解释的到底耶稣是谁，下面两句话解释的门徒到底要做什么。你们看到这两句话有好多个动词啊，我把它圈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它这几个动词啊，哪一个是主要的，可以看得出来吗？这个命令主要的内容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是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命令，就是大使命。使命的内容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二个，主耶稣所要的是门徒，不是只是信徒，不是只是信徒。信徒所强调的他是信主的人，门徒所强调的他是跟随主的人，遵行主命令去行的人。信徒就应该是门徒，所以我上面画个等号，信徒等于门徒。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主的门徒，都要学习做主的门徒，完成主所给我们的使命。因为这边讲的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门徒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下面的两个动词，一个是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就是要领人归主，要传福音给他们，要领人归主，然后要教训他们遵守神的话，就是要领人侍主，领人来侍奉主。所以门徒有两个使命，一个是传福音领人归主，一个是教训人使领人侍主，领人来侍奉主。所以你们知道我们每个门徒的使命了吗？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也是给我们一个意向，让我们有个方向，我们需要往这方面去努力。然后这个命令呢，是给所有信主的人。你如果去看哈，这个前面讲的是十一个门徒，对不对？到了耶稣所指定的山上哈，那这个命令，照理说应该只是给十一个门徒，对不对？跟我无关。但是哈，你如果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哈，他后面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的吩咐有没有包括这个大使命？包括这大使命呢？所以彼得跟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要跟被传人说，你也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不是？因为这是主的吩咐嘛，所以他要教导啊。好，然后下面一个讲，所以讲到现在，讲到你跟我了，是吧？这个大使命也传到你跟我的手中，所以这个使命是给所有听到福音的人，所有信主的人。那你会说，哇，这个使命实在够大了，这个意向也实在太大了一点，领人归主跟领人侍主，那我怎么去做啊？我大概可以把它分成六个阶段，一个门徒成长的一个过程。第一个，从不信到跟随；第二个，属灵生命的建造；第三个，生活的见证与操练；第四个，教会的侍奉；然后是传福音；然后是教导。有一个过程，我们有红字哈，生命的建造很重要，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然后在我们生活上的操练，生活上的实践，然后再到教会的侍奉，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原来不信的， 但是当有人传福音给我的时候，也许我渴慕了，我很有兴趣了，我愿意更多的去参与了，更多的参加教会的聚会查经，慢慢慢慢我就认识了，我就认识真理了，认识主耶稣为我的罪流血舍命了，然后我决志我要来跟随主。有一个过程，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都跟随了耶稣，可能有少数的还没有相信，少数在渴慕，少数还在认识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也很有限，如果我停留在不信的时间很长的话，我后面我能为主而活的时间就很少了，我能够做主门徒的时间就很少了。我们真的是要把握机会，从到跟随。第二个，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建造的过程，这里包括读经、祷告、灵修、聚会跟奉献。我们每天一定要花点时间来亲近我们的主，最好是早上，起码有15分钟时间，我来读神的话。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一定要喂养，他才能够成长吧。同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要去喂养他。有的时候，我常常会听到慕道朋友说：“哎呀，那个信主的，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他做的可能比我更差。”那我信了之后，我是不是也这样子呢？我跟他讲，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去喂养他属灵的生命。我们要读经，每天来亲近神。我们教会也有读经的进度，你可以跟着一起读。如果你每天愿意读3章到4章的话，你一年可以把圣经读一遍，好好的读经。祷告，除了我们三餐吃饭祷告之外，每天早上起床读经前后，晚上睡觉我们都可以祷告。不只是个人的祷告，我们也操练与弟兄姐妹的祷告公祷。我们教会有祷告会，我们有小组的祷告。弟兄姐妹，祷告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权柄，可以向他说话。你要好好的把握你的机会，来到主的面前向主仰望祈求。灵修，那灵修也包括读经跟祷告，当然也包括你读参加聚会啊、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帮助你的灵命成长。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学习去支持一些这些属灵的机构，他们常常有很多的杂志，非常好的文章，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神，来增长我们属灵的生命。聚会，好 ，OK。我们也要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礼拜五有团契小组，礼拜天有崇拜跟主日学，这都是非常好的聚会，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会听到有弟兄姐妹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在教会好麻烦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冲突，对不对？啊，本来是很好的弟兄，哎，可是一起同工之后，哎，发现怎么有不同的意见了、其实这个正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属灵生命的地方。神让我们在一起学习怎么样在不同的意见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舍己，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一同来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奉献，金钱的奉献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了。你一定要经历在奉献上面，神怎么来供应你，神怎么来赐福你。1/10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但是呢，新约哥林多后书9章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不要勉强，你捐的乐意，神就很喜悦。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建造 是有很多的项目在里面，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去操练，去学习，去建立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我属灵的生命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是我们侍奉的基础。一个生命不好的人没办法生活的，没办法侍奉的。这是保罗为什么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你刚信主的时候，你有很多要学习的，要操练的，你还不能侍奉的。这是讲到一个生命的建造，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来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下面一个讲到生活的见证跟操练，这也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很多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价值观跟真理有很大的不同的。信主之后，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要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这次去巴西的时候，那里有很多从中国大陆去那里做生意的，啊，很多是从浙江、福建过去的。刚好这两个省呢，我爸爸是浙江宁波人，我妈妈是福建厦门人，所以呢，这些可以都说都是我的老乡啊。那这些老乡们呢，他们因为没有信主，啊，他们的生活方式呢，其实跟圣经有很大的不同的。他们有很多人喜欢抽烟、酗酒、赌博、卖假货，没有身份的在那边拘留，夫妇之间有很大的问题，父母子女之间也有很大的问题。哎呀，我们看了之后真的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后，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上跟神建造，在生活上怎么样去塑造、去改变，能够向主的合主的心意。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要我们在各样品格上面来建造自己。人若不圣洁，都不能亲近主。当然，我们是靠主圣洁了，但是呢，之后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怎么样来塑造自己？在品格上面这样塑造自己，讨神的喜悦。圣灵有九种果子，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他是会长会结果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些果子上面能够靠主，能够得到丰盛的果实。家庭的建立，除了个人之外，我们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年轻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交友与婚姻？圣经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二。圣经告诉我们要持守婚前的圣洁。圣经告诉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交友婚姻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哦，我要去怎么找一个啊很好的配偶啊，很漂亮的、很帅的、很有钱的。但是你会发现，神所要求的是你怎么样好好的预备你自己，成为别人一个好的配偶，怎么样持守婚前的圣洁。这个世代真的是太败坏了。大学生里面同居的可能有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他们怎么持守他们婚前的圣洁？他们怎么样来建立他们的婚姻呢？你知道，从古到今，属灵的淫乱跟属肉体的淫乱一直是人类所面临到的问题。你看以色列的百姓拜偶像之后就行邪淫，淫乱的生活，随从外邦人。这是为什么他们后来 遭到神这么大的击打，被抛在 万民万国当中。今天的世代也是如此，今天的世代神给我们极大的容忍，我们真的要非常谨慎。结婚之后夫妻怎么相处？圣经告诉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也告诉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是吗？啊，所以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你要想到你是在学习顺服主。可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真的离神的心意很远，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了。 其实家里面是一个属灵操练一个最好的地方，但是也常常是我们失败最惨的地方。如何教养儿女？我们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有多少人是按着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的？为什么我们的儿女这么的悖逆，这么的不听话？很多时候跟我们父母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儿女悖逆父母有很多原因，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认为父母亲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你说一套做一套，他没办法跟从，他怎么跟从你？我觉得我们父母需要好好的反省，怎么样在生活上面见证跟操练，是我们属神的儿女在一个大使命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非常注意的，这个都息息相关的。工作，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有时候甚至超过二分之一的时间，我们能够在工作场合能够见证我们的神吗？我的同事知道我是基督徒吗？我敢不敢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呢？圣经里面有好多很好的见证，比如说像约瑟跟但以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圣经的原则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吗？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老板是上帝吗？如果你知道的话，我相信你可能有很多做法会不一样。身体的保养跟顾惜与操练，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注重啊。可是呢，你的动机呢，不一定是最好的啊。有些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很好，有些是为了我的家人啊，我不要连累到他们。但是一个属神的儿女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要好好的保养顾惜。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好好的为主所用。我不只是每天想着要怎么去娱乐我自己，怎么去让我觉得舒畅快乐，你要想到你的身体是神所给你的，是圣灵的殿，神要你好好的保养顾惜来侍奉他的。忠心的管家，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环境、我们工作的机会、我们教育的机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丈夫妻子，可以说都是直接间接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是一个管家，我们不是拥有者。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可以跟神说，我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吗？当我们在生命上，属灵生命上的建造，当我们在生活上面的操练、学习、塑造之后，在一个时间的时候，我们会参与教会的侍奉。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的需要，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都参与在当中。神也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彼此配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侍奉呢，也有一些原则，我这边列了简单列了三个，英文的缩写是 FAT， 胖的意思。 F 是 faithful， 我们要忠心啊。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说的，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我们能够说我们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吗？ Available， 我这边把它翻成殷勤。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有很有才干，弟兄姐妹很有恩赐，但是不 available。 教会有聚会的时候看不到他，需要他的恩赐帮忙的时候他也不在，不 available。 不 available 跟你没有其实 差不多的，跟你没有恩赐其实差不多的。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在这方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我常常发现很多人不 available， 即使在那个岗位要他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不 available。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谦卑啊 ，teachable， 我把它翻成谦卑啊，因为跟谦卑也有关系。我们讲到我们上主日学，如果你不是老师就是学生，没有一个人说他都懂的，他都知道的，他不需要去了。同样的，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学习，甚至跟其他的都可以学习。 teachable， 不 teachable 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他觉得他都懂了，他不需要了。 FAT， 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人，殷勤的侍奉主，也是谦卑啊侍奉主的人。这个世界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错误的印象啊，认为这个领导他就应该是享受某种权利啊，就应该高高在上。但是你发现在教会里面，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要做众人的仆人，你们中间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仆人的心态？好，我就想到一个生命、生活跟侍奉，然后我们就传福音、与人归主。当然不是说我们把这些都做好了，很多时候是同时并进的，因为我们生命的塑造是一生的功夫，生活的操练跟见证也是一生的功夫。传福音与人归主，又是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的侍奉。我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人传福音啊，或是说我有一个朋友还没信主，好不好？长老，你跟他讲。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的。我们教会每年暑假都有这个课程，传福音的训练。你如果不去参加短宣，你也可以参加这个训练。要知道福音里面有什么内容，怎么跟别人讲，你也需要做你自己的见证，到底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改变没有，别人才会知道这个信仰的好处在哪里啊。常常思想一些别人所问的问题，我们要心里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传福音。然后讲到教训，造就门徒，领人事主。当我们在生命上的建造，在生活上的操练，在侍奉上的参与，在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就传福音，我们就去领人归主啊，领人归主，然后领人事主。其实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做了。当你在你的侍奉的岗位上面，你常常会需要训练新的朋友、新的同工，是吗？啊，不管是在哪个岗位，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参与在这侍奉当中，但是我们需要更积极的去认识到，领人归主、领人事主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意向，要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学习的、去实行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门徒成长的过程，从不信到跟随，到属灵生命的建造，到生活的操练见证，到教会的侍奉，到传福音，到教训人。这边一个简单的表，从我们出生到离世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的年岁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现在大概90岁、100岁都有，对不对啊？但是还是非常的有限。那你想想看，在我们这个短暂的岁月当中，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有人他一直不信，一直到离世之前才信， 那很可惜，他没办法去遵循主给他的一个大使命。有人不信，但是呢，他慕道很长时间，那一样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侍奉主。当我们从不信到渴慕到认识到跟随，跟随是一生的功夫。跟随之后，我们就开始生命的建造了。如果我们不读经不祷告，你会发觉你的生命还是在非常幼稚的阶段，不知道经文在哪里，不知道圣经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好像很陌生。那更是不必提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些原则、一些真理、生命的建造、生活的操练，在我们生活上怎么去操练，把我们的所学的圣经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我们过的是一个两种人呢？到了教会是一种，到外面又是另外一种呢？那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主的使命的。然后在某一个阶段，我们又开始要侍奉主。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侍奉主，因为我们人都有惰性，你不侍奉你就没有那个动力去读经，你也没有什么需要为代祷的东西。参与侍奉，教会有很多侍奉的需要。我很高兴听到弟兄姐妹跟我讲说，长老我可以做什么，真的我很高兴，但是这样的人非常的少。侍奉主，然后领人归主，这是我每一个人的责任，因为在我们周围都有不信主的。领人是主，也是主耶稣的教导。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给我们是一个何等大的使命，是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我们只能说尽我们的力量，尽我们所能的，尽神所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尽量的去做。我觉得教会一定要看重福音，看重宣教，用福音和宣教来带领教会的事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要怎么做什么呢？是要完成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领人归主，领人侍奉主。所以这个大使命，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好像把它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是我们的一个信念，是我们一生需要去努力追寻的，一生需要努力尽力去完成的。所以我们不能再说我没有意向，我不知道，这个是已经很明显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他都要做门徒，他都要去领人归主，都要去领人侍奉主。盼望当我们到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能够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将你自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摆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实在是拙口笨舌的，不能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我们也常常是软弱的，即使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行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只有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再次来激励我们。主啊，没有意向名就放肆，主啊，但是有的意向我们常常也充耳不闻，我们常常就好像根本没有去想它，也谈不上做。但是我们仰望主，主啊，你没有放弃我们，主啊，你那是那样的不离不弃的，那样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真理， 让我们真是能够行出真理。我们是在仰望主的带领，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下面有圣餐，好，我们请圣餐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